请对我越线与战略布局的关键点，公司在保持全球影像领域全球领先的地位同时，正加速向全场景智能影像平台进化。以下我将从营收的质量、研发杠杆与战略的储备三个维度分享公司的核心经营进展。2025年，公司在全球化布局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下，实现了营收97.41亿元。同比增长74.76%，海外收入占比持续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根据 IDC 数据，公司全景相机与模式相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66%和57%，稳居全球第一。同时广角运动相机市场份额也攀升到了广义的37%。在营收规模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公司实现了归母净利润9.29亿元。综合毛利率45.74%的稳健基本面，为支撑长期商业目标，我们在25年主动加码了战略投入，全年研发投入达到了15.31亿元，同比增长达97%。重点布局芯片定制、底层影像算法优化及新型智能设备的研发，持续夯实技术护城河。进入26年。公司的强劲增长得以延续。一季度，公司实现的营收收入达24.81亿元，同比增长83.11%，实现归母净利润8462.02万元。当期的利润表现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在对存储的关键元器件成本波动和外部的激烈竞争的一些影响，依然坚定的资源向全球市场开拓和前沿技术倾斜的战略定力。一季度公司研发投入达4.65亿元，同比增长109%。这种高强度的技术蓄力正通过对内提效、对外拓展的双向赋能公司经营。在内部经营效能上，AI 技术已深度融入工作流程。目前，公司43%的代码由 AI 辅助生成。线上客户服务超过50%由 AI 承接，在提升响应速度同时，实现了千万元级别的运营成本节约。在对外生态拓展上，公司立足软硬协同，不仅推出了云存储、云剪辑于一体的 Intel 365 Plus 的云服务，更加丰富了终端矩阵，积极推出云台相机、智能麦克风以及全景无人机等新的品类的探索与商业落地。在新品类拓展方面，我们去年底正式推出了全球首款全景无人机影灵 A1。该产品通过先拍摄后取景的创新模式与沉浸式的体感操控，成功的避开了与传统无人机的同质化竞争，在消费级细分市场中取得了精准的差异化卡位。全景无人机的落地不仅是公司业务的边界延伸，更是我们迈向 Cameraman 的长期战略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打造具备 AI 大脑的智能机器人，通过软硬结合的深度融合，让设备自主理解场景、自动完成构图、运镜与剪辑，从而极大降低专业动态影像的创作门槛。每一次的前瞻战略规划，都在为公司拓展更广阔的商业边界。未来1年，随着多款新产品的陆续上市，以及内部的供应链平台化、器件规划等降本措施的推进，前期战略投入的将稳步转化为更具有韧性的营收增量和盈利增长。影视创新将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坚守长期价值导向，加速向平台智能影像科技公司迈进，以更扎实的业务发展回报各位投资者的信任和支持。最后，再次感谢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下面进入 Q&A 环节，欢迎大家提问交流。
好的，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 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88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好，我是一名个人投资者。在阅读了公司的去年年报以及一季度报后呢，我有一些问题想跟总经理沟通一下。第一个问题是，请问总经理，公司2025年的营收增长是非常亮眼的，但是净利润却出现小幅下滑，请问这种增收不增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您好，感谢对我们的报表关注，公司的这个报表关注。其实大家仔细看报表能发现，我们25年的营收确实创了新高，有接近 75% 的增速，利润短期有些波动，归属上市公司的利润下滑至 9.29 亿元，主要还是我们加大战略性的研发投入以及市场开拓，相关非营利支出增加，去年我们的研发投入达到了 15.3 亿元，同比增长 97%， 这个投入金额差不多占硅谷净利润的 80%。 除了一个业务，我们重点向无人机、云台相机、麦克风等几个新的品类做了巨大的投资，还自己定制了三款核心芯片。我们认为这种高强度的战略投入是换取长期业绩增长和核心能力变身的必要过程，虽然会导致公司短期相关利润指标下滑，但只在换取长期业绩和健康发展。谢谢。
好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阅读了公司的一季报，那么2026年 Q1 营收增速依然超过 80%， 但是利润的降幅还是比较大的，请问公司如何看待二季度的盈利前景呢？
我们一季度的营收还是保持了 83% 的增长，利润方面有所下降，主要是三个原因。首先还是我们在创新项目和开拓市场上的持续加大投入，这里特指的研发费用和品牌费用的。其次就是大环境影响，存储芯片和存储的相关的产品和元器件涨价，导致成本压力比较大。最后呢是市场竞争对毛利率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往后看，随着我们前期的投入的新项目，比如说云台相机、麦克风等新品陆续上市，那前期的投入会慢慢变成收入。同时呢，我们也内部大量用 AI 工具来降本增效，所以公司整体的盈利韧性是有所支撑的。谢谢。
好的，谢谢总经理，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04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感谢公司领导，我也是一个个人投资者，我也是关注影视很长时间了，从这个影视上市之前我就一直在关注。然后我这边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财总，我看到一季报这个显示我们的经营性的这个现金流流出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主要是想关注一下是不是会存在一些回款的这个风险。然后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总经理，就是我看到25年公司的这个毛利率是有所下降的，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包括说后面会不会有一些这种应对的措施，谢谢。
那我先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季报的经营性现金流流出比较多，感谢您的关注，其实这个并不是回款出了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在销售商品上收到的现金流入是稳步增加的，而且这个与我们的营收规模是非常匹配的。现金流出主要是采购商品现金流出，为了保障供应链的稳定，也为了给接下来的新品上市做准备，我们主动加大了对芯片原材料采购和境外产线的备料，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战略性备料操作，不存在回款风险。谢谢。
关于25年的毛利率下降， 我做的简单解释是这样子，就是同比来看，我们确实相比24年稍微下降了一些，主要还是受存储芯片的涨价以及短期市场竞争的影响。这个短期影响我们确实感受到一定的经营压力，但是呢我们也在内部做积极的动作，比如在产品和器件的设计上提高了规划复用性，优化端到端的制造工艺，以及对供应商进行分级优化。后续我们会继续推高高附加值的新品，通过系统性的降本增效来缓解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谢谢。
好的，我这边没有其他的问题，感谢。
好的，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16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
好的啊，各位领导，各位影视的观众好，我是国丁家电分析王刚啊，我这边有大概四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管理层。第一个呢是对公司而言的话，未来三年最重要的三个战略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司近期提出的摄影机器人这个概念，也是令市场非常印象深刻哈。不知道目前从整个产品的技术维度来看的话，积累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第三个呢是去年推出的这个 AI 录音的全向麦克风啊，是出于怎样的一个战略考量？目前的整个市场反馈是怎样？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全景影像机哈。那目前除了整个个人娱乐的话，我不知道在整个 B 端的行业应用方面的话，未来而且就还有哪些具体的进展啊？谢谢领导。
目前公司未来就是三点比较重要的几个事情，第一还是围绕着那个就是深挖客户价值，就是去寻找更多未被满足的影像需求。然后您刚提到的这个摄影机器人，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然后怎么去在就是我们过去六年来讲的，就是去造了两个稳机，就另外一个稳机也会在就是今年也会上市。那我们具备这两个就是可以在空间中自由移动、自由捕捉的这个身体之后呢，我们会陆续给它装载大脑，然后呢围绕不同场景设计大脑，就是有机会我们今年可能在一些场景下可以实现全自动的这种拍摄跟剪辑。我们过去其实做了很多自动剪辑，但今年还有部分场景可以实现全自动拍摄。那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就第一大点的就是我们会深挖客户价值。一个是摄影机器人，一个我们在目前的主要产品上也会不断的去挖掘更多的场景下会被满足的客户需求，通过创新的这种技术跟产品的功能以及甚至形态的设计去满足客户需求，但同时也会去缩短我们的这个交付效率。因为过去来讲，公司每一代产品其实都会涉及到一些平台的更新，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规定化的方式来提升每一个产品的这种研发周期。那第二事情呢，就是去继续去加深公司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能力站，以及去拓宽公司的能力。那举几个例子，例如说刚刚像我们总经理提到，就是我们今年还是仍然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存储压力。那怎么样通过系统性的设计以及采购工程，把我们的产品的这种成本降低，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那在单点技术上面的话，我们刚讲的大脑就是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技术。那在扩深这个事情，在拓宽的事情上面的话呢，像我们的这个线下的这个门店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品牌建设，也都是核心能力的这种变深变宽。那第三个呢，就公司的话，其实现在也是到了人员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但是并不代表着你公司每增加一个人，它就多一个生产力。然后其实有时它反而会变成越多的人它会越横的，所以如何就是在公司的这个庞大人规模下面做好核心人才的这个盘点，培养中心队干部的建设，那也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非常重要的事情。事情做好了，可能就会把公司带到一个新的台阶，如果做不好了，反而会给公司带来很多混乱。那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围绕客户价值的做深以提高交付效率，第二的话就是把我们的整个业务核心依赖的能力做得更好，尤其降本层面以及做得更宽， 第三个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叫做人才梯队的建设，是未来三年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事情。那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麦克风，那公司来讲的主业呢是围绕着影像。那主体来讲呢，过去的影像的话呢，就是影像产品都是服务人们的这个记录和分享，还是偏玩乐一点的。那公司基于业务的战略选择吧，就是我们认为通过影音技术去帮助或影像技术去帮助一些目标的场景和客户提高生产力，那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方向，也是市场上非常多公司的业务方向。那我们选择这个会议相关的事情，是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人们日常高频会进行的事情，也是我们公司的就是积累的影像跟音频能力自然的衍生，就是我们有能力在这些领域里面推出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比较竞争力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相信这个 AI 的这个上下游的沉淀，就是或者说通过 AI 去提高企业内部的这个无论是知识沉淀还是各种 agent 化，应该是变成行业的共识，所以去更多的更高效的采集企业内的这些音视频数据，进而转变成这个就是我们 AI 可理解的这种上下文，就把它记录下来并体验上下文，我们认为是个非常大非常重要且大的行业趋势。那从我们公司的立正的角度来看，目前是先从这个叫做就是会议的这个场景去补足我们的产品组合，去提高我们这些产品在会议室里面的渗透率。就我们认为，就是虽然面上看好像疫情结束了视频会议的这种相关设备需求下降，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随着就是 AI 的这个提效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那 AI 的会议纪要它也会变成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布局这个事情的原因之一。那关于你提到最后一个问题，选项应用场景，那选项今天目前主业还是面向 2C 的，就是围绕着这个更好的记录分享娱乐性上看。那我们在 2B 的事情上面的话呢，就是之前我们在 VR 看法这种街景地图跟赛事直播上这都比较广泛的这个应用。那同时呢，我们还会看到一些更深的一些应用，例如说刚刚讲的 VR 看房跟街景，那在整个技术路线上面的话，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集成 3D 高斯的技术，它是一种比原来的纯粹的点状的这种全景照片，是一种更可以让消费者就是得到更加沉浸式的体验的一种类建模技术吧。然后呢，那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发现全景照在这个事情上有比较大的应用场景，那但是这个技术整体的应用还在早期，所以我们也是在关注跟推广着这类 3D 高斯技术跟全景相机结合的这个应用。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目前也跟一些具身智能公司合作，就是做某些公司合作，它也会用于一些那个就是这种训练机器人的这个数据的这种采集。那大体上是全景相机在一些低端的一些业务。
好的，非常积极，感谢这个总。
嗯，好的，感谢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098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杰克总、亮总、厉总，还有影视各位领导好，我是中信电子分析师叶达。我这边有两个问题，也是想跟公司领导先请教一下，其实也是关于咱们在软件和 AI 这块的布局啊，因为这也是咱们公司一个很强的一个基因和底色。第一个问题是，其实这次看年报，我注意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咱们一季度可能已经有43%的代码是由 AI 去生成的。那主要想请教公司领导，就是这目前用 AI 去生成代码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哪些实际的一个效益？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关于咱们的这个 AI 自动剪辑这块的，因为这也是咱们产品一个很重要的特色。那能不能请公司领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 AI 自动剪辑技术上的一些进展，然后目前客户的一些使用情况、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啊，以上是我两个问题，感谢领导们。
嗯，谢谢您的提问。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今年就是整体呢就在大力推广就是 AI 在企业提效的这方面的应用。那其中呢，就绕不过去也是行业高度共识的领域，就是在 软件开发领域就是越来越会通过越来越多的通过 AI 去完成这一个代码的生成，但这只是一部分。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话呢，我们的很多软件代码大概 43% 左右是由 AI 生成，这个大大的提升了就是大家的开发效率。但是呢我们也会注意到一个事情，其实 AI 对于大家工作的提效不仅在编码层面，就是到 43%。其实 AI 的话在于这个我们在提交的这个我们说的代码的 review， 就是你要去就你前门在软件开发领域里面都会面对一个难题，就是工程师写代码质量不高，就会导致后面的测试成本跟修改成本也会很高。但此刻呢有 AI 代码的这个 review 呢，就是但我们目前还没有非常广泛的做得很好，只在编码阶段做到比较高的比例。但随着这个 AI 代码 review 这个深度应用呢，其实可以大大提高工程师写的代码的质量，降低后端的测试成本，然后提升整个软件的开发效率和开发效率和那个质量。那同时呢，我们在软件开发领域呢也会面对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代码选的越多，参与的人越多，整个项目维护越难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提交的代码其实都不会清晰的写清楚这个代码的上下文，就是它到底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背景。那同时目前 AI 的这个代码 AI 在软件开发领域呢还可以提升大家在这一些就是大家去提交代码的时候去写清楚这些文档跟备注，其实是非常好的，把整个的工程的可维护性得到很大提高。那但今天我们就是如果要量化的话，我们只能用编码的这个比例去量化 AI 在公司里面的这个应用和效益，但实际上呢有很多的效益它是非常隐性的，尤其我们刚讲的就是对软件质量的提升，对于这个开发时间的缩短。那么后面呢会更加积极的探索就是 AI 在软件开发领域里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应用吧。那同时它有可能会影响公司在软件开发领域里面的人才结构。对，那可能有可能以后就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些头部人才，然后以及一些这种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人才。那可能以前纯粹的只有经验的这类型的这人才的话，可能就会相对来讲需求就会减少一些。那第二部分呢，除了软件开发领域的话，我们也公开披露过，我们在线上的客服也会有 50% 左右是由 AI 的替代，而且这个比例我们相信会越来越高。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 AI 接待的这个效果，它其实比人会更好一些，就是下线就平均水平比人更好一些。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力点，它不纯粹是节省成本，还可以提升平均的这个客户体验。那举一反三呢，其实我们像这个销售对吧，售前客服就是或者说甚至线下的这种销售，其实将来都有机会就是可以通过 AI 去提升大家接待客户的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水平，而且也免去了一些培训完之后可能这些由于人员的这个流动对吧，就是这些流动也会伴随着公司知识流动的问题。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边上的 AI 对于公司的应用来讲呢，它不是个简单的把工具升级的问题，它是一个可能公司的主架构、协作流程、岗位的设计，很多东西可能都有可能要发生比较多的变化。但我们目前没有走得特别激进，也是就是非常谨慎的在走，就是但是我们核心呢就是还是会比较积极的去探索在各个方面的就是变成这个就是去融合这 AI。 今天我们也跟人力资源的同事刚好聊过天，就大家会觉得人力资源这个词的话可能对公司将来来讲这个词小，因为可能将来公司的这个生产力不纯粹是碳基生命还有硅基生命，所以可能我们从人力资源从升级方向上看，它可能不仅同时管理人，可能也同时管理这个 AI 员工。就我通过一些比喻去大概描述一下我们怎么看待的事情。那下一个事情呢是关于自动解读线上。首先我还是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事情已经超过六年的时间。然后呢并不是说在这个 ChatGPT 这个事情这个 moment 之后 AI 变成行业超级公司之后才开始投，而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投，只是说做程中技术路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就很简单，因为那个大部分人用相机用完之后不知道怎么剪，就算知道怎么剪的人也不愿意花时间去剪，因为剪辑是个非常累的事情。所以呢但是客户买一个相机的目的是为了那个好的照片跟视频，所以这是我们从很早之前 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体验，想要去投入 AI 剪辑的原因。那但是 AI 剪辑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领域。我们看到 AI 在很多领域都突破了，但是大家很少看到哪个 AI 在自动剪辑上做得非常好。原因在于说，在剪辑事情上，客户的需求是非常多样化，客户的评价标准也是非常多样化。所以呢，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探索跟收敛客户的评价标准，以及在产品的交互，以及跟 AI 的这个嵌入的这个逻辑关系上，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这些探索跟调整。那我们有一个非常中心的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我们是否做得比以前更好，就是我们客户的保出率。就是当我们给客户提供这个 AI 剪辑的效果之后，对吧，那客户选择保存到相册，那就代表他认可这个结果。如果他选择关闭退出，那就是代表不认可这个结果。那么也看到了，我们在过去两年把技术路线切换之后呢，这个数字是快速的提升。到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数字已经到了就 50% 的这个 50% 的这个我们认为是个分水岭吧。就是我们每推荐两次，就是客户就会去保出一次。那么认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了，因为我们会继续去研究那些没有保出的客户是对哪些东西不满意。那同时呢，我们随着结合那个云服务，就是我们积累的这个用户的素材数据越来越多，这个数字是非常有可能可以进一步提高，就是客户的保出率，进而提升客户在整个的软件的整个的这个解决方案。
哎，好的，感谢 JK 总讲得非常清楚。也祝愿公司在 AI 时代去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啊，取得更多的成就。谢谢。
谢谢。
好的，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详细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219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领时的各位领导，那个下午好，我是华泰的家电分析师周远峰，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看到刚才在开篇的时候，刘总也提到我们投入研发资源去定制芯片，所以想请教一下，此时我们选择自研芯片的出发点是什么？这对我们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有何帮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也留意到我们建立了一个全景的仿真平台 ALCM 360嘛，就是这个仿真平台对我们后续的产品开发周期以及是切入点创新的这个选择点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就这两个问题。
嗯，好，谢谢。这件事情是那首先纠正一下呢，我们公司不是自研，而是定制，但是芯片里面有部分我们也是会参与进去研发，但不是整个芯片，是定制为主，所以这个就是我再纠正一下。那但是呢，这的确就无论是自研还是定制，这种也都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投入。对，那大家先讲讲呢，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些投入吧。对，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我相信各位投资者都会非常关注那个毛利率，对吧？毛利率呢，客观来讲是由产品的这个定价的溢价来去产生的。如果你的产品没有溢价的话，或者说你产品的话，就是因为你的没有溢价的话，你毛利率自然就不会高，毛利率不高的话，公司后面继续发展的这个持续这个资金，所以呢，我们是要保障产品的这个合理的毛利率跟溢价的，但这个就需要你的产品差异化。但这个差异化呢，它有两个构成，一个是就是那个你能解决你的产品能够解决别人没解决问题，就你知道客户需求在哪里，你知道未来的客户需求在哪里。第二个要求是什么？是你能够实现它。那么目前看到未来的很多客户需求的话呢，靠现在我们市场上看到的那些主要的芯片厂家提供的芯片是有很多的需求是不能满足的，然后呢可能他们未来的产品芯片规划里面也是不能满足，所以呢只能去花钱去定制面向未来的客户需要的这种需求能够实现这种需求的这个芯片吧。那再举个例子呢，就是举个简单例子，像我们的全景相机，它目前的分辨率呢，我们的处理的是 11K，然后呢事实上到后面的话这分辨率会更大。那更大来讲呢，你的功耗可能，如果说按照现在的技术路线，现成的芯片它可能功耗就会乘以二。但乘以二的话，那你现在的相机可能的体积跟重量都得乘以二，这个是消费者不能接受的。所以你要维持现在的相机的重量跟体积，但仍然有更加好的处理能力跟这个更多的像素更高的智能的话，它 它就是需要更高制程的芯片来去支持，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但我们定制芯片的原因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这个比较的能力以外，还有这个 AI 的能力，就可能需要算力去支持，就是相机上的一些自动剪辑、自动的拍摄识别的一些能力。所以综上呢，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为了保证公司将来的竞争力，来提供未来产品的合理的这个溢价，来保证公司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有良好的毛利，可以让公司有长久的健康发展所需要做的此刻的投入。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想，假如说我们今天不去做这投入的话，那将来就不能保证公司将来产品的竞争力，那可能公司就得陷入价格战。那一旦公司陷入恶性的价格战，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被动的非常被动的一个局面。对，那总体来讲呢，芯片对于产品的这个提升，集中在这个我们说的影像数字化，对吧？这个芯片的产品的智能化程度，以及芯片的这个功耗、发热、重量、续航等等的这些优势上，就是一般都是从这些点，就是芯片的投入。那我们建立这个全景的仿真平台呢，它客观讲呢，它并不会提升我们目前就是在这一个在就是像什么画质类的，或者说这个就是一些那种其他方面就已有的产品的特性的一些开发效率跟性能，它是围绕我们未来的新的产品的特性的这个开发所做的一个基础设施。那这个未来的产品特性是什么呢？是产品的自动化拍摄能力。对，就是如同前面的古东西提到，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希望做出来的相机它可以自主的帮助人拍摄和剪辑这些好的照片跟视频。那这个时候的这个相机，也是这个无人机本身，或者其他一些类型的产品，它就得能理解当下这个场景，就是能够绕开障碍物，能够在空间中移动，能够知道客户的意图，就是会拍摄哪个角度地方。那目前来讲呢，要实现这么一个目的来讲，技术路线有很多。那其中我们也是我们的董事那个齐鲁先生他主导的这个团队呢，就是我们就是优先通过建立这个仿真平台，可以就是降低我们在训练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地上跟感知，以及自动拍摄跟运营上，可以那个我们的整体的效率可以更高，然后或者说出来的效果更好。然后所以是基于这么一个目的，就为了未来的产品特性去开发的一个基础设施。谢谢。
嗯，明白。好，感谢JK 总的这个细心解答，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67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华源证券的家电分析师付超然，感谢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啊。我有两个关于研发和管理的问题想跟领导们做一个请教啊。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咱们这个行业啊，也是一个研发创新驱动的行业啊，研发人才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因素。像咱们公司现在研发人员也超过了55%吧。刚刚咱们也提到这个队伍的建设很重要。那现在来看的话，公司有哪些比较好的机制啊，去吸引培养啊，包括留住和激励这些人才？啊，谢谢，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好，那个我们公司的话呢，目前的确研发员的占比比较高，就是超过55%，有2000多名那个研发人员。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平均薪酬呢，有那个50多万、55万左右。对，这个开销呢本身的确不小，但是坦白讲呢，在深圳这个环境，或者说很多国内的一线城市来讲，这个算不错的薪水，但不算最有竞争力的薪水。那对整个公司来讲的话呢，就是研发人员呢是整个公司的核心，它不仅是公司的这个新的这些技术的这个或新的知识的开发的主力，它也是一个公司就是可以在一个技术路线上可以不断的往前走的一个基础。就简单讲，就是如果研发人员流失比例很大，那公司还得额外花时间，就是把他研发人员流失所带走的一些能力跟知识的转化时间重新建立起来。 所以呢，整体来讲，研发人员的这个稳定性对公司，对我们这些型公司而言是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在我们公司作为A 股上市公司呢，的确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可以那个通过那个限制性股票等多种股权激励工具去那个去激励这些研发员，或提高人员的稳定性。所以呢，我们除了薪水以外呢，我们也是那个项目去年应该披露了一个股权激励计划。那我们就通过这些计划呢，就让公司核心骨干和高管就是可以享受到公司的这个股权激励，但同时也绑定了这些人跟公司的这个发展相关，就是说白，公司发展越好，股价越好，大家的收益越高，它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也它也作为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可以可以来到，可以来到我们公司，也能够让我们公司那些很不错的人才可以更加的稳定，更加安心在这边去做这个长期的发展。谢谢。
哎，好的好的，感谢领导。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的研发投入力度啊还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呢，你从研发投入到产品到业绩，其实中间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比如说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新品方向去做研发以及在过程中选择什么技术方案，这都有很多不确定性。那这一块咱们怎么去提高我们这个研发成功转化的一个概率呢？避免一些一些错误的方向或错误的方案投入浪费。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评估试错包括筛选和淘汰这些机制啊？谢谢领导。
嗯，是的，谢谢。首先呢，我们大的分类上面呢，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分两大类的产品吧。一类产品呢，就是我们说的成熟品类的业务，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叫就全景相机这个叫运动相机、拇指相机，包括云台相机，那它都是基于就是说已经成市场上成熟的品类去做持续的改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避免了这种就是做了伪需求的这么一些这种概率吧，就是或者说没有真正用户需求的产品。但是呢，公司也不能说百分百的去只做这种类型的业务，我们还是要拓展一些自己全新的品类。就像当年对吧，就是那个苹果发明的 iPod 一样，就是对，所以我们公司绝大部分的时候会投入到已经被广泛验证过的有成熟的这个市场需求的品类里面，少部分呢会投入到一些没有被证明过的。但是可能有很大的空间的这种品类，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在我们公司主业务的投入上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可以明显的去提高效率的地方，是就是提高不同的产品线之间的品牌的复用性。就是一个品牌就是做多次开发，做多个 SKU 的这个开发。那举个例子呢，像新能源车，我们就看到像理想就属于做的比较好。理想汽车的就是从166到159，他们其实都是不同品牌，然后每个 SKU 之间做一些调整，在不同品牌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减少就是这个研发重复投入、重复到人子的一个手段。那我们公司过去来讲呢，坦白讲做的一般般，但是从后面的一些产品的规划里面，都极大的提高了这个品牌的复用性，减少了这种重复到人子的重复到人子的可能性。那下一个点呢，关于刚刚提到就评估需求的这个确定性嘛，我们在成熟品类里面呢，也是需要持续去做这种新的功能的开发、新的需求。那么其实公司呢有个数十人的这个用户研究团队，他们会去跟这些目标客户进行访谈、进行问卷的调研，然后去确定我们现在在研发的一些方向是匹配客户的这个需要的方向。我们甚至还会去测试客户的付费意愿，一家的付费医院去确保，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尤其比较大投入的一些新冷门的客户是认可的，是愿意买单的。对，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提效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用 AI 去编写这个代码，通过一些 AI engine 去辅助一些整个的这个叫做研发工作。那但是呢，我们这个整体呢，我也不得不提到一个跟可能跟利润之间的这个叫做矛盾吧。对，整体来讲呢，就是公司的利润的底层的话呢，还是由这个公司的这个营收规模、营收增速、毛利率去决定主体，然后当然也跟我们的销售费率有关系。那但是呢，研发费用对于短期的净利率来讲，肯定是一个净利润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影响。 但它其实又核心取决于我们的这种新的研发投入，它能多快的转变成这个销售收入。那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就研发投入的这个它会有周期性。就比如说可能刚来的时间段里面，很多项目都在刚开始阶段，所以它阶段性来讲，这就纯支出并没有变成收入。但是又会到一些阶段，它就是我们的收获期，可能很多陆陆续续的研发项目它变成新的产品。那就像我们这个季度会上市的 Luna， Luna 也是一个投了比较大的研发费用跟周期的东西，那过去在报表上呢就变成支出项目，将来也会变成个收入项目。所以我们整体它是个多种方式多种筹的一种投入。谢谢。
好的好的，感谢JK总啊，很辛苦了。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啊，祝我们公司这个研发胜率越来越高啊，祝我们新品大卖，谢谢。
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解答。下面我们再播报一遍语音提问方式，看看线上还有没有投资者想要和公司领导进行交流。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3897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 JK 总和公司的各位管理层。我是华源证券家电分析师张涛元，非常荣幸获得这次提问的机会。想请教一下领导关于渠道和营销方面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看到公司25年的线下专卖店的扩张非常的迅速，能否分享一下目前的布局规模和经营的效率？谢谢。
你好，要不就不要叫领导们了，都是叫我们主持人的好，同事们对，都是。我们的全球的线下的布局渠道，我们在23年呢就特别重视我们的品牌专卖店，然后从第一家店的测试到现在呢，我们已经从一家店到300多家店，预估今年国内会超过300家，海外会接近100家。那开这么多店呢，肯定一开始其实会跟很多人一样担心我们会不会产生巨大的费用，会不会亏损，它是不是带来真正的增量。经过我们不断的测试和实际的数据来看，其实我们店铺的快速扩张的本质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经营效果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在单店的产出角度来看，同期 YY 来看，我们同比增长了 10%。这说明呢，就是我们的品牌认知度和产品的 SKU 逐渐的成熟以后，我们在线下就取得成功也会成为必然。并且在线下做品牌专卖店，它其实也不只是一个销售渠道，它有可能还会反哺公司的品牌建设和市场宣传，起到一些 marketing 和 branding 的作用。谢谢。
好的，谢谢领导。第二个问题是，我也留意到公司在费用投放上的一个亮点啊，就是看到公司的全球单台的主机的营销费用有所下降，那能否请教领导帮我们拆解一下这背后有什么原因？谢谢。
我想客观的来讲，最重要的原因呢，我排个序的话，第一还是产品本身，就是公司的产品的竞争力随着比如说我们S 系列的一代二代到了 AP2， 我们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呢，让我们的 PMF 和受众变得更广。我们 Go 系列产品从第一代产品也迭代了 Go Ultra， 算是第四代，然后呢它的产品的 PMF 也逐渐提高，产品的方方面面的就是稳定性也变得更高，所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包括我们的全景相机也从 1X 迭代的第 1X5 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第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因为产品本身。第二个呢是因为产品好了之后呢，它的受众变更广，受众更广之后呢，它可能我们在市场营销的宣传上面的转化率也变得更好。 第二个点是关于营销创新。营销创新上，我们过去这一年里面尝试了非常多的就是营销创新的方式，包含在不限于比如说我们去通过鼓励用户去发布更多的 UGC 内容而产生的巨大的 awareness 作用。同时的话，我们也在各种垂直场景里面去与这个世界或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运动员去产生一些cooperation， 然后呢对那个场景的心智也产生巨大的作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内容的生成和品味，所以呢过去一年呢我们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好玩的内容和模板，这些好的内容和模板呢也产生了巨大的 awareness 和 conversion， 这是营销创新。最后一点呢是我们过去一年也在营销上尝试了非常多的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可能通过大量的引入 AI agent， 把一些协作运营效率提上去了。以前可能需要复杂的表格去协作传阅，或者说我们需要人工的方式去one by one的去窃取信息等等的方式，我们都通过一些 AI 工具的方式产生了一些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以上三个方面，谢谢。
好的，非常清楚，非常感谢领导，我这边没有问题了。最后祝影石业绩长虹，继续乘风破浪，谢谢。
好的，感谢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41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领导好，我是咱们的这个个人投资者，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公司境外收入占比是接近70%，那面对目前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税和外部风险，有什么应对措施啊？另外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2025年的分红预案已经出炉了，那我想问一下管理层对于后续回馈股东有什么规划呀？谢谢。
你好，我们公司其实从 day one 我们就做全球化的这个生意，我们现在产品已经卖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去年海外主营业务收入占比是在69%。那我们觉得就是关于外部的这些贸易风险，内部也有在积极的这个应对，然后也有相应专业一些团队，我们在去做相应的准备。那比如说大家近期前期比较关心的我跟 GoPro 的这个3+7的这个调查，其实目前已经正式终结，并且达到了对我们有利的一个裁决，这个也是在大程度上保证了我们在美国市场销售的一个合规性。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全球销售网络的不断的铺设和不断的这个优化，会用技术跟产品的不可替代性来应对这种环境的一个风险。谢谢。关于这个分红预案的情况的话，公司我们一贯是坚持在保持自身持续稳健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是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一个稳定回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的。那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拟向全体股东每持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35元。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的总股本4亿100万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9423万1000元。那目前公司2025年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审议通过，仍需要提交本公司2025年度的股东会审议。那未来我们在确保公司有充足资金进行高强度的研发和业务扩张的前提下，我们还是会持续保持并坚定稳定积极的这种分红政策，让大家可以共享公司的发展成果。谢谢。
哦，好的，谢谢领导。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耐心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31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刚提到了那个GoPro， 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面对复杂的这个法律的这个诉讼的一个环境吧。公司目前跟 GoPro 的诉讼进展大概是什么样的？
谢谢。
哦，对，刚才我也稍稍提到了一下我们跟 GoPro 的这个337调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337这个案子已经正式终结，并且拿到了有利的裁决，所以我们目前的产品它在美国销售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后续的这个诉讼的这个风险主要是在这个加州地区，它还有一个加州地区法院那边的一个平行诉讼是我们跟 GoPro 之间的。那目前这个案件它还没有正式的恢复了一个审理，不过前面我们基于337调查，我们公司是获得了相应的一些有益的一些结果，我觉得也会给后续加州地区平行法院诉讼的审理提供比较重要的一些参考一些依据。那公司这边还是会继续依法合规的积极应对相应的一些诉讼风险。谢谢。
好，明白。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最近的这个知识产权竞争也比较激烈，然后公司的相关的知识产权的风控的体系，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完善措施，想请您分享一下，谢谢。
哎，你好。知识产权我们其实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那在目前的公司的这个现有的这个保护与管理体系中，我们知识产权也是非常重要一个板块。我们现在已经有建立并且也在持续完善，就是面对电台专利、商标、软件著作权各类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系统化的保护及管理体系的建设。在实际的一个运用中的话，我们其实除了这个相应的一些知识产权政策之外，我们也会跟核心的一些技术人员签订保密跟经验限制协议。我们在办公信息加密的措施也去做了相应的一些工作，那从源头跟制度上面去保障一个核心技术的安全。那现在的话，我们还构建了一个贯穿项目立项、研发、成果转换全流程的一个知识产权的管理机制，包括我在立项前的这个专利结构分析，我确保创新性、研发过程中这种非常严格保密的这个制度跟记录，还有以及后续对创新成果跟及时专利布局的统一的维护。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建立了严格的这个知识产权的激励机制跟常态化的一些培训，可以有效提升全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跟创新的能力。谢谢。
好的，谢谢领导。那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也祝咱们这边以后的创新成果不断的展现出来，然后祝咱们这边业绩长虹，谢谢。
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543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各位领导好。然后我这边主要是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披露的这个一季报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管理费用的这个增幅较大，然后想请问一下主要是有哪些开支造成的呢？
好的，感谢您的关注。那我们26年 Q1 的管理费用呢，跟去年相比的话有一定的增幅，主要是为了激励人才产生的一个股权激励的一部分支付的费用，那以及公司其实在规模扩张下也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用的一个增加，以及部分海外中介服务费的变动。那从应对措施的角度上来讲呢，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的推动变革，人员上增效，积极通过 AI 赋能、中后台职能，力争实现系统性的一个管理提效。谢谢。
明白。感谢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是，公司的一季度可以看到这个存货余额的增幅是比较明显，然后想请问一下领导，就是在这方面是否会面临相应的这个资产减值的这个风险？
您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一季度末我们的存货规模确实达到了37.94亿，那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销售规模扩大、渠道拓展、国家地区的扩张，在提升销售所需的成品的基础上呢，还需提前储备生产所需的一些原材料，为了后续的新品上市做准备。那我们同时也为了防范供应链的一个波动，战略性的多储备了芯片和原材料。其实我们公司内部有一套比较严谨的一个存货管理和运营机制，从固定品类等多角度的去评估存货的情况，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会预警，那并及时的集体减值。目前看来，这储备的原材料成品的流动性都比较好，也符合接下来的一个生产交付计划，目前是可控的。谢谢。
明白。感谢领导，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5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好，感谢这次提问的机会啊。然后我是华富证券可选消费首席协理员，我这边有两个问题啊，就是第一个是想请教一下公司在欧洲等一些新的地区，渠道建设的进度怎么样？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2026年确实一方面是从收入增速也能看到需求依然是比较强劲的，但是另一方面，不管是上游的价格还是竞争的情况来看，利润端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所以想请公司就是总结一下2026年整体经营的一个就是调性啊，然后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你好，公司今年在海外市场的布局，大概可能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我们之前已经入驻的全球30000家零售门店或者 KA 的门店里面做更好的零售展陈。比如说像Apple Store、Best Buy、Costco、山姆、优德华星等知名渠道，把单店的产出和单店的品牌露出做得更高。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在境外市场的垂直渠道里面可能也会去深耕细作，尤其是运动相机的基本盘和智能影像里面的一些细分场景做深耕细作，特别是针对在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还有亚太一些新兴市场，我们会启动新一轮的市场推广，也会加快当地的销售渠道的建设，双渠道方式去做更多的投入，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发展。26年的经营绩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全面能力建设年。大家会看到我们的无人机、云台相机、麦克风等三个新的品类会陆续落地结果。我们内部呢也会深度融合 AI， 重塑组织运转效率。虽然前期投入高会让短期的利润承压，但这些投入让我们的底子也变更厚了。所以我们对全年的收入增长还是有非常大的信心，对长远的健康发展也有底气。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然后我这边没有其他的问题了，也祝公司发展顺利，谢谢。
好的，感谢领导的解答。由于时间关系，下面接入最后一位提问者，有请电话尾号2412的参会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领导。我是一名个人投资者，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利润的。公司的财报数据显示营收有比较大的增长，但是公司在利润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想请问董事长如何看待当前的利润压力。然后第二个是关于研发的，我们看到在公司研发的投入上面非常的多，能否介绍一下目前的研发进展以及有哪些具体的成果，那这些成果未来怎么转化为利润，谢谢。
谢谢您提问。对，在我上一个回答的问题里面大概就是大概提了一下，我现在可以把它更系统性的去讲一讲。就是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整体来讲，就是我们没办法改变外部环境。就比如说外部环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那个这种存储的可能不可预期的进一步上涨的幅度跟那个趋势，但是也有可能会平缓，但也有可能会降下来，都不好说。第二事情呢，就是市场的竞争环境，就是这种价格的部分，这些是我们是不能控制的。但是我们呢，就是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能控制的事情。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呢，就是整体改善公司的这个利润的点，一个点是营收的增速，就是我们通过把产品做好，把我们的这种入门款的这种产品做好，来提高我们的产品。就保持我们不错的毛利率的情况下提高我们的这个，就像不是以降价去换量，就而是把东西做好去提高我们的产品在不同人群跟不同地区的这个销量跟销售额的提升。 我们也可以通过解决一些地区发展不均衡的一些方式，也去可以把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把它做得比较好。那第二事情呢，就是毛利率，就是我们还是围绕产品的竞争力吧，就是去洞察跟开发出就是未被满足的客户需求，然后去使得就我们的很多目标客户愿意付出一定的这个溢价，来去保持我们毛利率。但同时我们也会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营销效率。对，就我们希望今年的这个单价营销成本会继续下降，然后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降低我们整体的这个销售费率。那以上的话呢，这些是我觉得真正影响公司的经营质量或影响公司真正的这个经营利润的关键措施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消耗利润的大头是在于研发费用上面。研发费用层面的话，我们的确我们在过去同比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增幅，但是我们预期这个增幅就未来一年的研发增幅，就二六同比二五的这个增幅，就是大概率是小于这个二五同比二四的。所以我们过去的增幅主要在于扩展很多新的品类上，但我们并不会说我们还会再去短期内再去扩展很多新的品类，基本上多个新的品类我们在之前的股东信也都披露了。所以我们预期呢，就是这个研发费用的增幅会比较大幅度的下降的增幅。对，但是费用一定是增加的，因为还是要持续的去做生跟做好。那影响利润的主要的点呢，在于说，因为既然费用的方向是确定的情况下，那其实就取决我们的这些项目，它可以变成在目前在投的一些项目呢，可以变成实际可销售的这个商品，来从原来的一个投这个投入项变成一个收入项。我相信这个的转变是可以改变这个公司的这个短期利润的。那么跟预期在今年二季度我们会上线这个鱼探相机，那它就可以把一个这个研发项投入项变成收入项。那么也预期今年二季度就是我们的麦克风也会上市。对。但是呢，提到的几个点呢，还是要取之口味的。每预期在我股东新披露的，每预期在未来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就是我们目前在投的新的那些品类，应该都可以转变成这个收入项来改善公司的这一个短期的，就是由研发造成的这种利润的消耗。对。那进展大体上是什么样的？就是说我们目前的主要的定制芯片，就是其中的两颗都会在未来一年的其中的一颗会在未来一年的这个产品的里面就会具体的应用起来。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刚刚讲的这种新的品类，那个也都会那个在未来一年的左右陆续上市。那同样我们的老品类，他们在今年的下半年也都会陆续更新，就大家可以预期我们就是今年的一些主力产品也都会有更新，来提高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产品的竞争力和我们的这个在市场上的一个叫做销售。谢谢。
嗯，谢谢，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提问以及领导的分享。本次互动交流环节到此结束，最后有请公司领导简单总结，谢谢。
感谢各位的参与跟踊跃提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次的问答环节就先结束了。那今天可能还有没有能够在现场回复的一些问题，公司会后也会通过官方的投资者关系渠道进行解答。欢迎大家也通过上证一互动公司公开的投资者热线与我们保持一个沟通。那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影视创新的关注与支持，公司将继续秉持开放透明的态度与资本市场保持密切沟通。本次业绩说明会到此为止，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再次感谢。